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读以斯帖记，昨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斯帖记的背景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虽然留在被掳之地，但他们仍然是神的选民，神用隐藏的方式看顾他们的需要。当犹太人面临灭绝的危机，神借着以斯帖的手拯救了所有的犹太人，以至于在被掳之地能够产生得胜的第二代，从巴比伦呼召以斯拉，从苏珊呼召尼西米。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斯帖记，我们用属灵的角度着重于对新约基督徒的应用。整本圣经中只有两本书以姊妹的名字来命名，就是路德记和以斯帖记。这两本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路德记讲到一个摩押女子路德，照着摩西的律法，摩押人虽然过了十代也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中，然而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却跟随她的婆婆拿俄米，从摩押地回到了伯利恒，又在拿俄米的教导和带领下寻求大财主波阿斯的荫庇，而最终嫁给了波阿斯，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，也就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先祖。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，耶稣基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算到波阿斯，正好是有十代。这让我们看到神在历史时间的运作是何等的及时。时间一到，外邦女子路德就被带入以色列的家中，成为大卫的先祖，也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。而以斯帖记呢，正好相反，讲到一个犹太女子，她们本来应该与外邦人分别出来的，结果这个犹太女子以斯帖和她的堂兄莫迪改一同落入了被掳之中。以斯帖被莫迪改抚养长大，成为一个极其美丽的女人。在莫迪改的教导下，她隐藏了犹太人的身份，在苏珊城进入波斯的王宫里参加当时的选秀，后来他被选中成为波斯王亚哈水鲁的王后。当时的宰相恶人哈曼设计要灭绝波斯国中所有的犹太人时，莫迪改就鼓励以斯帖要挺身而出，冒死去见亚哈水鲁王，最终借着以斯帖拯救了所有的犹太族人。在路德记中，我们感受到满满的爱，我们看到了路德与婆婆拿俄米之间的婆媳之爱，也看到了波阿斯和他仆人之间的主仆之爱。更令人感动的是波阿斯与路德之间那崇高而圣洁的夫妻之爱。读路德记，你感受到满满的爱，可是在整本路德记中却找不到爱这个字。而当你读以斯帖记，你处处都可以看到神的手在隐藏之处做工，在背后主宰一切，包括以斯帖被选为王后，包括以斯帖冒死去见王却得王的恩宠，而在最关键的时刻，王睡不着觉，派人读史书给他听，正好读到莫迪改曾经帮助过王，却没有得到封赏。再在我们都看到神在背后的作为。而在整本以斯帖记中充满了名字，尤其是外邦人的名字，甚至于连那七个太监都有名字，哈曼的十个儿子也都有名字。在这么许多名字当中，却唯独找不到神的名字。在圣经中，弟兄通常都预表真理， 而姐妹呢，就预表对真理的经历。因此，路德记和以斯帖记是用姊妹的名字来命名，说出这两本书都着重属灵的经历。若从属灵的经历来看，在路德记中，路德就预表外邦人，而拿厄米呢，就预表圣灵，波阿斯预表基督。所以在路德记中，我们就看到外邦人经由圣灵的带领，让人从在摩押地绝望的光景中来到了有着丰富供应的伯利恒，再借着圣灵的引荐认识了基督，得着了基督恩典的遮盖，而最终嫁给基督，成为基督的心腹。所以在路德记中，我们看到基督徒与基督联合的一幅图画。那么以斯帖记相对应的属灵经历又是什么呢？陈希珍弟兄写了一本书，从以斯帖学个比方，他把以斯帖记和罗马书5章11节到8章39节做了一个很巧妙的对应。我们知道罗马书是基督徒的福音书，告诉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属灵经历，怎么样被定罪被称义，怎么样与基督联合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最终达到得荣的境界。因此基督徒要过一个合适的生活，首先要处理罪的问题。罪分为罪行和罪性，罪行或犯罪的行为通常在罗马书中以 SINS 来表示，就是罪这个字的复数形态。讲到罪性，就是罪的性情的时候，它是用 SIN 就是罪这个字的单数形态来表示。很特别的，在罗马书1章1直到5章11节，当他提到罪的时候，他所用的字都是 SINS， 就是罪的行为。一个罪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他所犯过的罪，就是他罪的行为，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他所犯的罪都得着了救，得着了赦免。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，因着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，我们就能够蒙神称义。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经历过的，也是我们得救的基础。然而当一个基督徒他的罪行得着了赦免，但他的罪性还在，他还是会犯罪。因此罗马书从5章11节开始一直到8章末了，他处理的是罪或是罪性的问题，用的罪都是用单数的 SIN。 罗马书5章到8章教导我们怎么样从罪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，而这个是大部分基督徒都缺乏的经历。因此罗马书5章12节到8章末了不容易读，读的时候也经常读不懂。但感谢主，借着陈希珍弟兄的帮助，我们看到以斯帖记正好是罗马书5章12节到8章末了一幅图画的注解。我们常说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，盼望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，能够借着这本画册更明白的如何能够脱离罪的权势，从罪的辖制中得着自由。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撒旦住在我们的肉体之中，经常来引诱我们去犯罪，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。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前，我们几乎完全没有抗拒肉体的能力，因此我们是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。而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圣灵进来了，点活了我们的灵，并且圣灵进来住在我们的灵里。而在以斯帖这本画册中，我们就是那个亚哈水鲁王， 照着每一个人的本性，我们都喜欢做王。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国家做王，我们就在更小的范围，在自己的公司里或者在自己的家中做王。我们和亚哈水鲁一样，经常骄傲自大，任意妄为，而有些时候呢，却又是善良，愿意帮助人，愿意爱人。其实每一个人都和亚哈水鲁一样，是一个复杂的人。当然最能够代表一个人的就是他的魂，他的魂包括他的心思，他的情感，他的意志，这三方面相互的运作。看到什么东西我们喜欢，喜欢之后就产生一个思考，我该不该要，做了各样的权衡计算之后，就经由意志做出一个决定，我要拿还是不要拿。因此我们的魂就决定了我们这一个人，而那恶人哈曼就预表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肉体受了撒旦的牵引，就有了各样的邪情私欲，而哈曼的十个儿子就代表了我们肉体十个不同方面的表现。以斯帖预表我们的灵，而莫迪改则是预表圣灵。以斯帖是被莫迪改抚养长大的，就像我们的灵被圣灵点活，从圣灵得着了重生，并且一直在圣灵的照顾管理之下。莫迪改和哈曼的冲突就预表着圣灵与肉体的相争。当亚哈水鲁听从了哈曼的话，就说出我们的魂跟随了肉体各样的情欲，我们就活出一个救人的生活，我们的老我真是满了各样的邪情私欲。而当以斯帖被选为皇后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个人得着了重生。而我们刚蒙恩的时候，老我也实在是太强大了，因此人没有多少的改变。就像亚哈水鲁日日与哈曼为伍，以至于30天没有召见以斯帖。而在那个时候，以斯帖在亚哈水鲁旁边一直需要小心翼翼的，否则动辄得救。这也说出一个刚蒙恩得救的圣徒，圣灵在他身上没有太多的主权，他还是一直过着一个老我的生活，直到有一天肉体过分的膨胀，就像哈曼被莫迪改得罪，以至于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。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圣灵就鼓励我们的灵要挺身而出，就像莫迪改鼓励以斯帖要去见亚哈水鲁王一样。当亚哈水鲁接见了以斯帖，也就是我们的魂听从了圣灵借着灵向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属灵的生命就有一个转机。我们若从这个角度来读以斯帖记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在跟随肉体和听从圣灵之间有各样的挣扎，而它的结果正好像罗马书8:6所说的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而以斯帖记最后，莫迪改取代了哈曼成为宰相，也说出我们这个人最终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，就能够带下普尔节的普天同庆，也就是我们可以经历圣灵中的喜乐。盼望我们在未来的读经中，借着以斯帖记这幅图画，我们也能够学习过一个逐日成圣的生活，让肉体对我们的搅扰越来越少，而圣灵对我们的带领越来越强，最终让圣灵能够在我们整个人身上做主掌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某个角度而言，我们更像大部分的犹太人仍然留在被掳之地。一方面，我们和当时的流放的犹太人一般，接受神隐藏的保护，让我们不被灭绝；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好像那个自大狂妄的亚哈水鲁王，能够慢慢离开哈曼和他的影响，喜爱以斯帖，最终认识哈曼的真面目，能够把哈曼钉在木架上，让莫迪改成为我们的宰相。而这一切的经历，就从在每一件事情上 我们能够不随从肉体，而跟随我们灵里面的那微小的声音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，借着我们读这本书，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，也认识自己的肉体被撒旦牵引而有各样的些情私欲，帮助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听那从灵中而来微小的声音，借着在小事中的顺服，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圣洁，最终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。祝福我每天读经的时间都有你话语的供应，有话中之水的洗涤，以及话语带来的光照，让我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合你的心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